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都平安，
平安。
我们现在有线上线下，你们不要笑，我欢迎你们也到办公室来。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就等着你们来坐。我们还有好多位置是空着的，不过下周我们在公园就可以见面了哈。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有一颗敬拜你的心。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敬拜你也是何等的重要。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蒙你的喜悦，愿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心灵里面，能够带领我们走前面要走的道路。谢谢主看顾保守，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我用约伯记第一章前半部分的内容讲了义人与恶者那篇道，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多少，但是其实这没关系哈。我自己讲的道或者是听过别人的道，也是很多时候记得不是很清楚。其实我想问一下大家，记得上星期天你吃了什么晚饭吗？我想你也 不记得吃了什么晚饭，昨天的都忘记了哈。所以呢你把上次讲的道忘记了也没关系，这没关系。因为但是有 很重要的一点，你需要每天吃饭对吧，你需要每周听道每天吃饭和每周听道，每天读圣经都是同等的重要。纵然我们不记得上次讲的道，许牧师讲的道是什么，纵然你可能不记得昨天晚上吃的晚饭是什么，但是你只要在坚持在吃，你就活着。你只要不吃的话，你就可能就会死掉。我们不听到不读神的话，我们可能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死掉，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没关系当然有人说上次讲到是什么你记不得也没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坚持在听到在读神的话语为了与上次的讲到能够有更好的连贯性，我回顾一下上次那个义人与恶者的主要内容，因为和今天的是有些关系的。我们其实在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评价约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义人。我们也当效法约伯做一个完全正直的义人。完全是指道德上的完全，我们要全心全意的以神的道德标准或真理作为行事为人的准则。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达到那个标准，但是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这是我们的目标。另外我们也要做一个正直的公民，做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基督徒，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品格要求。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义人。敬畏神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说你要敬畏神敬畏神，那到底敬畏神是什么意思？敬畏神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依靠他，尽心尽心的爱他这就是敬畏神的真意。另外我们也要在家里面像约伯一样做一个教导自己的子女过一个敬虔生活的义人使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行在敬畏神的道路上面。我们不要成为撒旦的胞兄四处像撒旦一样四处去挑拨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的和睦关系。我们最后也要知道神掌管一切，我们所经受的苦难都是神允许的，神的恩典和怜悯给我们用。我们要一直持守义人所走的道路，不要胆怯，不要退后，最后可以得到神的称赞，如义人约伯一样，神称赞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今天要接着讲约伯受到撒旦的攻击之后他是如何面对苦难的这个话题其实是非常重要。我要讲，其实讲要就是想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等合适的机会来讲这篇信息。我们可以从约伯对苦难的反应当中，我们要认识一点，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不是因为上帝祝福他而敬畏上帝，这是我要特别强调的。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不是因为上帝祝福他而敬畏上帝，而是因为他把上帝当作上帝，他相信不管是祝福也好是苦难也罢，都在上帝的主权掌管之下，他都要敬畏上帝来敬拜上帝。祝福与苦难是我们人生的两极，祝福带给人欢乐，苦难带给人痛苦。 人人都想一生蒙祝福，没有人想经历苦难。那么我这儿讲的祝福与苦难都是在世的祝福与苦难。在世的祝福可能包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事业有成生活不缺乏，心情喜乐平安等等，你们还可以列举出其他你认为是祝福的这些方面。这些都是我们常人所期盼的，我想没有一个人不期盼这些，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没有把荣华富贵列为祝福的清单当中，因为荣华富贵不见得是祝福，很多时候是咒诅。在世的苦难可能包括我们身体或心灵的各种各样的疾病身体或心灵受到了伤害，死亡破产，可能有婚姻破裂，还有穷困，还有各种紧张的或破裂的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可能都我们认为就是苦难中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在世的祝福与苦难。那么从属灵上讲的话，属灵的祝福或在世的这个祝福是不太一样。属灵的祝福是我们与上帝有美好的亲密的关系，那是属灵的祝福。属灵的苦难就是与上帝的关系破裂与上帝分离，那是属灵上的苦难。我们与上帝的美好关系好坏是否会影响我们在地上的祝福与苦难呢？这其实大家可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的好坏是否可以影响我们在地上的祝福与苦难呢？或者是说反过来问，我们在地上的苦难会不会影响我们在地上的苦难与祝福会不会影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呢？如果会有影响的话，那是怎么影响？如果没有的话，那为什么不能够影响呢？这是我想今天借着约伯记第一章的内容来探讨这个问题。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比较深入的去思想圣经中的这些话语，而不是停留在就比较表面上的。我们希望我们都一起来思想这个发生在约伯身上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真理上的一些事情。从刚才从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无容置疑，从约伯最开始的内容当中，约伯记最开始的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伯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他在地上是很蒙神的祝福，他不但在属灵上蒙神祝福神对他的评价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么一个义人。他在属灵上面他是与神有很好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他在地上也是蒙大大的蒙神祝福他有多少？三个儿子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加起来是十。他的家产有7000只羊3000匹骆驼，加起来也是十的整数。还有500对牛500头母驴加起来也是十的整数。并且还有很多的这个胡兵。这人在东方人眼中就为自大，就是有王子这样的尊贵。从这些数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伯用我们今天的话讲，约伯真的就是一个人生大赢家，对吗？就是真的叫做十全十美。他儿女众多，家产丰富，受人尊敬，这是真的是我们活在世上每一个人都所羡慕的，真的是十全十美，他是人生的大赢家。世人所羡慕的都可以在约伯身上找得到。你世人所羡慕的哪一样你说在约伯身上找不到？都找得到。真的上帝对约伯的祝福满满。我们当中我们所有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也在家庭里面也充满上帝的祝福。虽然可能儿女没有约伯那么多钱财也没有约伯那么富有地位没有约伯那么尊贵，但相比世人的平均水平来讲的话，真的我们得到的祝福，在地上得到的祝福也是很多的。相比这个，我们想想在现在比如说在乌克兰这处于战争当中还在非洲很多的饥荒等等，我们能够在教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不是生活在加拿大的弟兄姐妹我们基本上的平均的这个生活水平呢，各个方面条件真是要比世界上平均水平要高很多。真的我们需要感恩，虽然说比约伯比不上，但是我们真的是已经是还是很好。所以呢，想到起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移民到加拿大来就是想抱怨西方怎么国家怎么不好怎么不好， 但是我们还是愿意生活在这个地方，对吗？我们在抱怨说怎么不好，但是也没有说我要搬回中国去啊，但是还是愿意生活在这个地方，说明还是看重这个地方的条件等等方面。所以我们还是要多一些感恩啊，少一些抱怨。那么我们对于约伯的祝福，我们情不自禁的要问一个问题，约伯得到那么多的祝福，是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人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约伯得到了这么多祝福，是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的远离恶事的义人吗？或者换一个问法，约伯得到的祝福是上帝因他的敬虔而对他的奖励吗？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很多人的回答可能是 yes， 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需要深入的去思想这个问题。如果你认为约伯得到的祝福是上帝因他的敬虔而对他的奖励，那么不好意思，你的观点和撒旦的观点一模一样。我这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在第一章八到十一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吗？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神为撒旦的问题是他有没有留心注意到约伯的敬虔，目的是要用约伯的敬虔来对比撒旦的叛逆。但是撒旦对此非常的不服气，他认为约伯的敬虔是非常非常虚假，是个伪君子。他认为约伯是一个伪君子，是非常自私的，是带有他的敬虔是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约伯之所以敬虔，全是为了得到上帝的祝福。撒旦看到的不是约伯的真正的敬虔，而看到的是约伯，上帝对约伯的祝福，看到了约伯是一个伪君子。撒旦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上帝是错的，他要求上帝毁掉对约伯的所有的祝福，看约伯还敬畏神不敬畏。上次我讲过，撒旦这样回答上帝，一方面他是在控告约伯的虚伪，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在挑拨上帝与约伯的关系，这是撒旦的阴险之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撒旦这样的控告也不是无中生有，因为世界上确实许多人也都是像撒旦这样认为的。他们之所以敬畏上帝，就是想得到上帝对今生的祝福，如果没有上帝对今生的祝福，就根本不需要也不值得去敬畏上帝。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吗？我们是因为这个原因来敬畏上帝吗？我们想要得到祝福没有错，但不能把这个作为敬畏上帝的理由和目的。我们可以跟上帝求祝福，但不能把敬畏上帝作为交换条件，这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我们得到上帝祝福就敬畏上帝，如果得不到，或者是得到之后又失去之后，就抛弃上帝，当面弃掉上帝，这就是撒旦的看法。我们不要与撒旦的看法一致。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那时候找第一份工作都是很辛苦，我相信大家都有类似的经历。那时候也是刚去教会接触基督信仰，然后就跟上帝祷告说如果上帝帮助我找到一份 IT 的专业工作，我马上我就毫无理由的毫无条件的就我就愿意信靠上帝。显然我这样跟上帝祷告信靠上帝的动机是不纯的，上帝也没有按照我的这个祷告来成就。我后来信主的时候，上帝工作还没有着落，但我是在听到或学习圣经过程当中慢慢认识真理，认识上帝的爱，我愿意无条件的去信靠上帝。我信靠上帝之后，我才找到工作，生活才慢慢开始稳定下来，也开始经历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不要如撒旦控告约伯的那样，用敬畏上帝来换取上帝的祝福。撒旦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我们敬畏上帝是真的别有所图吗？这样敬畏的动机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真心的敬畏上帝，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 通常上来讲上帝会赐福我们、所以大家要不要把这个关系 要弄清楚哈、我们不是为了得到祝福而敬畏上帝，但是如果我们敬畏上帝，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通常上来讲上帝会赐福我们。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我们见过许多艺人，他们在世的日子过得是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们在天上的福气却一点不会减少。在申命记第28:1-6，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他说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哇，这是上帝的、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这个应许，这是敬畏神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得到上帝祝福而去敬畏神，所以这两个你不能反过来，反过来就问题就出了大问题。约伯敬畏上帝，他听从上帝的话，他就满得上帝的、赐福，这样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反过来讲，为了得到赐福而敬畏上帝、所以这是为了得到赐福而敬畏上帝，这是错的。撒旦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他要用苦难来迫使约伯远离上帝。在第1:13-19，说有一天，我们刚才读的那段我们也读过，有一天约伯的儿女们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面吃饭喝酒，有报信人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正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这是第二个灾难。第三个灾难，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家里的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这是连续的第三个灾难。第四个灾难，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的长兄家里面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我们可以看到连续的四灾，短短的时间里面，约伯失去所有的牲畜、牛羊、骆驼等重要的财产，还有失去所有的儿女，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绝对是天大的打击，是灭顶之灾，谁可以承受这样巨大的灾难？撒旦对约伯下手是非常残忍，若不是上帝限制撒旦攻击的范围，撒旦恨不得把约伯也一起攻击。撒旦用毁灭一切的灾难来打击约伯，并且不给约伯任何的思考的空间和余地，一个一个他还没反应过来又来一个，他还没反应过来又来一个，他还没反应过来又来一个，真的是一连串的毁灭性打击。这都是撒旦在刻意安排，并且每次只剩一个仆人，有这么巧吗？没有这么巧，这都是撒旦刻意安排的那一个人，然后来去报信给约伯，要加增约伯的苦难，以此来激发约伯的罪性，使他离弃上帝。可以说是这是撒旦加给约伯的一个极限的一个苦难和逼迫，就是要让约伯在他的没有来得及思想的方面，要从他内心里面激发他到底、他内心是怎么想的。真的，人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面，他对上帝的信心是会受到极大的考验。如果他之前是因为上帝的祝福而敬畏上帝，那么在极端的时间内他失去所有的祝福，他会毫不犹豫的弃掉上帝，甚至是咒诅上帝。不用说这么大的苦难，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苦难，如果我们有真正敬畏上帝，我们都可能会怀疑上帝是否还爱我们，还有能力来帮助我们，以致慢慢我们会对上帝失去他对他的信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像约伯这么大的苦难， 当我们真正敬畏上帝，但是我们都会经历一些苦难。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些苦难呢？苦难从这一点来说，成为试验我们是否真正信靠上帝的一个试验场。我们能够顺利通过这个考试吗？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是上帝对我们信心的试验？有人说我不想被试验，我想没有一个人想被试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若不经过试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我们不经过试验之后，你怎么知道你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敬畏上帝是真的是敬畏上帝，还是因为别有所图呢？如果我们不被试验，我们很可能其实我们以为自己信得很好，其实如果我们不被试验的话，我们很可能就是撒旦口中的那种用敬畏来换取祝福的那一类人。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一类人呢？试验就可以测试出来。约伯没有按照撒旦的预料去做，证明约伯他是从心里面真正的完全敬畏上帝，而不是从现实的考虑去敬畏神。20-22节，约伯听见这一连串的噩耗，他就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此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渔网。约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他撕裂外袍，剃了头，来表达他极度的哀伤。他对财产的损失，或许他有些震惊或者是气愤，但是我相信真的他难过的真的是面对了十个儿女的死亡，我想这是约伯最大的这个哀伤。谁不心疼自己的儿女？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痛苦只有当事人才有最深刻的体会。约伯的痛苦还可能来自于他感受到上帝对他的愤怒，他不知道自己是犯了什么大罪而惹得上帝这样残忍地对待他，这是约伯痛苦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根源，他不知道到底上帝为什么加给他这么大的苦难。这个从约伯他后来对上帝的祷告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是约伯敬畏上帝的心使他完全顺服在上帝面前，他俯伏在地敬拜上帝，承认上帝对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有绝对的主权，承认自己的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上帝他凭自己的心意赏赐人，也完全有权利可以把这些赏赐收回去。我们来到这世界上就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空空而来空空而去，任何多得的东西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对待财务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心态，即使是对待儿女或者是亲人的去世，我们也要知道生命是来自于上帝的，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什么时候叫人出生，什么时候叫人离开，这个世界都有上帝他自己的心意，都在他的掌管之下。面对亲人的去世，纵然我们心里面非常的伤痛，但是我们还是要首先承认上帝有绝对的主权，要接受上帝安排的一切，在这个前提下面我们才可以祈求上帝的怜悯和恩典。约伯他谦卑的俯伏在上帝面前，赞美上帝的怜悯和公义，他谨慎保守自己的心不犯罪，他没有离弃上帝，没有咒诅上帝，他经受住了考验，证实了他敬畏上帝是因为上帝是上帝而非上帝对他的赏赐，他接纳这一切的遭遇，既不怨天也不尤人。正如诗篇第39篇第9节有句经文，我相信大家也都听过，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约伯就是这样子，他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出自于上帝，他就默然不语。纵然我们心里面会很伤痛，纵然我们心里面可能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若没有经过上帝允许，是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发生。就像耶稣也讲，我们身上的头发若没有上帝允许，没有一根是可以留在掉下来的。 约伯这种本能的反应不但否定了撒旦的观点，也肯定了上帝对约伯的称赞是完全正确，约伯的信心是真实的。我们面对天灾人祸死亡等苦难，甚至是晓得多的一些苦难，比如说生病失业失去部分财产等等，我们会如何反应呢？我们会接受上帝的安排而默然无语呢，还是会对上帝大发雷霆，甚至抱怨上帝的不公平？这实在是对我们信心极大的考验。坦白来说，真的是要做到这些真的是不容易，对吗？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一定会比大家做得好，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对我们信靠上帝的试验。只有经过试验的才知道我们的信心如何，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敬畏上帝。这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灵魂深处的拷问。真的愿我们都可以像约伯一样，可以面对这一切的事并不犯罪，也不对上帝妄加评论，始终敬畏上帝，接受上帝对所有事情的绝对主权。约伯他在狂风暴雨中的苦难仍然屹立不动，他对上帝的信心坚如磐石，他因此也得到上帝的称赞。第二章一到六节，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到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虽然你挑拨我与他作对，让我容许你无缘无故的加害于他，但他对我的信心仍然没有动摇，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情愿舍去一切，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我不知道大家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对段这经文的感受是什么，会不会有点觉得上帝对约伯实在是有点残忍哈，就是一次的苦难，那么大的苦难还不够，还要加更大的苦难在约伯身上，好像是上帝在与撒旦在打赌，看谁会赢谁会输，而赌资呢就是约伯平白无故的遭受极大的苦难。是的，如果单从苦难的痛苦程度来说，这确实是非常的残忍，但是其实这还不是最残忍。2000年后，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诞生在肮脏的马槽里面，后来竟然允许耶稣被抓被审问，被人任意的羞辱，被人蒙着头打脸，被人吐口水，被鞭打的遍体鳞伤，被残忍的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上帝岂不是更加残忍？从人的角度，真的我们没办法理解这些，我们没办法理解这些苦难，也没办法接受约伯所受的苦难，没办法接受约伯为什么还要继续接受更多的苦难，我们也没办法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但上帝在约伯经受过第一波的苦难之后，他对约伯的称赞是，我的仆人约伯，这表明约伯是属上帝。他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上帝对约伯的高贵的品格第二次的肯定，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这是肯定约伯的信心是真实可靠的。约伯不是因为上帝祝福而敬畏上帝，约伯也没有因为苦难而离弃上帝，约伯经过苦难的试验显出他的信心宝贵真实，他始终如里外如一，真心敬畏上帝而不是虚假的。上帝要把荣耀的冠冕加给约伯，所以上帝对约伯第二次讲，你看我的仆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真的是上帝对他忠心的仆人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在 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耶稣在经过十字架的苦难之后，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其实真的是我讲这些经文哈，让我们知道这其实是苦难的永恒意义。苦难是短暂的痛苦，但得到了却是上帝永恒的荣耀。如果我们没有属天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苦难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能在这些苦难当中可以生存下来。但在撒旦眼中，苦难的意义完全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苦难是一个无坚不摧的利器，可以击败任何的人，使人咒诅上帝，使人与他一起来抵挡上帝的权柄。撒旦显然不服上帝对约伯的称赞，他认为加给约伯的苦难还不够厉害，毁灭约伯的财产和儿女，没有伤害到约伯本人，所以呢，约伯他是叫以皮代皮，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愿意舍弃所有的一切。如果真伤害到约伯本人的话，他一定会跳起来骂上帝。撒旦这么看待约伯，其实反映他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人。他因为不顺服上帝的权柄而被从天使长的地位堕落下来，所以他要竭尽全力的反对上帝。撒旦也认为全人类也跟他一样，从堕落的人性来讲，撒旦认为约伯以皮代皮啊是正确的。若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人都是极端自私的。我们在没有触及自己核心利益、自身核心利益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还可以坦然处之啊，这怎么样？但是，一旦碰到我们的核心利益的时候，甚至是严重伤害到我们核心利益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继续敬畏上帝吗？称谢上帝吗？但愿我们不是像撒旦所说的以皮代皮的那一类人。撒旦为了证明约伯是以皮代皮的那一类人，他要求上帝攻击约伯本人，伤及他的骨头和肉，使他痛不欲生，看看约伯是否还敬畏上帝。撒旦真是他丧心病狂的要攻击约伯，要置约伯于死地。从撒旦对约伯的攻击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受难的影子。撒旦也是这样攻击耶稣基督，让犹大出卖耶稣，使他受鞭打，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以为这样就败坏了上帝的拯救计划，哪知上帝却使耶稣三天后复活，胜过了死亡，败坏了撒旦的权势，并且上帝借耶稣的受死与复活，使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将来也可以与耶稣一同复活，成就了上帝的拯救计划。撒旦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苦难在义人约伯身上没有成为撒旦败坏人的工具，反成为上帝赐人荣耀冠冕的桥梁。七到十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毒疮。约伯就住在炉灰中，拿瓦片挂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气到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蒙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约伯回答他的妻子的话，其实还可以翻译成白话文的话，就是说，你说话真的是像个愚昧无知的女人。难道我们只懂得从上帝手里接受好的东西，却不去接受那些不好的东西吗？撒旦对上帝所爱的仆人约伯下手是毫不留情，绝对的残忍。若不是上帝限制他不能取约伯的性命，撒旦一定会痛下杀手。撒旦使约伯得到一种严重、非常严重的这种皮肤病，这皮肤病可能就是又痒又溃烂啊，你要去痒去抓就溃烂，溃烂之后又更痒啊，就不停的就是在那种循环当中痛苦万分。所以约伯他是从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从当中可以看到，约伯说坐在炉灰中拿瓦片挂自己的身体，可以了解到，因为那个炉灰它是带碱性的。所以那个炉灰那个撒在这个伤口上啊，可以帮助他这个止痒啊，就是可以帮助他一些 帮助到可以防止腐烂，因为瓦片刮就实在是痒的，就是哇，真的是你可以想象哈，那种痛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身上长过毒疮这种经历，我自己其实是有这样的经历的，但我没有像约伯这么，因为在大家知道在古训是四川的，你们的雅安比我那儿更冷，在四川冬天是没有暖气的，那 又冷又潮湿，但是冷呢也不至于冷到要烧暖气的那个程度，所以呢在小的时候条件又比较差，基本上就是穿的也不是很多，也没有手套，这个所以那时候经常我的脚和手都是长满了冻疮，长满冻疮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子，最开始是会那个发红嘛，哈，痒哇就抓，到后来就时候就会烂掉，哇真的就是牛脓，这是在小的时候每年都要经历一遍。基本上长到十几岁的时候都是每年都没这样，就每年都长，每年都长，每年都会烂掉。这是冬天啊，夏天还没完，夏天类似的，哇，四川的那个夏天好热好热，真的是，经常是在四十度的高温里面，所以那小的时候就经常长痱子，你有痱子只是痱子啊，痱子慢慢会变成脓疮的，那个这么大一个哈。这么大一个，那个痱子会变成这么大一个脓疮，在额头上，哇，在那个脖子上面，脓疮最后就会变成就会牛脓，哇，所以是对那个长那个毒疮，这个我是对我来讲是记忆犹新哈。你想约伯他生的这个皮肤病，他是从脚掌到头顶，全身长满了这样的毒疮，全身溃烂。他在第三十章描绘自己的疾病时候，他讲过一段话，他说漫漫长夜痛苦刺透我的筋骨，我被痛苦不断的啃咬着，不得安寝，睡不着，我的皮肤变黑脱落，我的骨头如热被火一样焚烧。这个疾病让约伯真是生不如死，极其痛苦，他为了出去这些痛苦甚至想用自杀来解脱，但他知道生命是上帝给的，生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人岂能够自行了断呢？约伯面对这么大的痛苦，这还没有完。面对接二连三的灾祸，约伯的妻子他首先受不了这么大的灾难，他先倒下了，他先弃掉上帝，他挖苦约伯为什么还这样坚持敬畏上帝啊？你都已经受到了这么大的灾难，你为什么还在那坚持？他说你还不如把上帝丢掉好了。约伯的妻子正成为撒旦所预料中的那一类人，苦难使他们远离上帝，而不是更加敬畏上帝。一个人若是因为祝福而敬畏上帝，在苦难面前他的信心就会完全的崩溃。约伯的妻子中了撒旦的计谋，背弃了上帝，在约伯的苦难上面再加上一刀，要促使约伯离开上帝。他完全不知道在背后的属灵征战，他仅凭肉体看见这个己身中的苦难，与世人一样错误的去看待祝福与苦难，错误的敬畏上帝。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撒旦啊常常攻击软弱的妻子来使丈夫犯罪，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小心啊。夏娃就是一例啊，撒旦是先诱惑了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最后亚当听从了夏娃的话也吃了。亚伯拉罕与撒拉没有孩子，撒拉就凭着自己的血气让亚伯拉罕与自己的使女夏甲同房，亚伯拉罕没有守住神的应许，听从了撒拉的话，与夏甲生了以斯玛利。但约伯在关键的问题上没有丝毫退步，他没有听从妻子的话背叛上帝，他守住了对上帝纯正的心。耶稣在面对将要来的十字架苦难，彼得劝耶稣说啊，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撒旦就是要让我们体贴人的意思，体贴肉体的软弱啊，就是在苦难面前最后就屈服下来，只想得到上帝的祝福，而不愿意接受任何的苦难。 但就是在这样极端苦难的遭遇当中，约伯对上帝的敬畏仍然屹立不动，他仍然持守自己纯正的信仰。他敬畏上帝不是因为上帝对他的祝福，他是从内心把上帝当作唯一的神来敬拜。他信靠上帝掌管一切，不管是祝福还是苦难都在上帝手中，上帝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赐福于人，上帝也允许苦难临到人。若没有上帝的允许，没有任何一个苦难可以降临在人身上。上帝允许苦难的发生，有上帝他自己美好的计划。比如说他用苦难来试验我们的信心，我刚才讲过，或者说他用苦难来熬炼塑造我们的品性，或者说他用苦难的经历来使我们成为对别人的安慰和帮助和鼓励，或者是用苦难来管教不听从上帝话的人，或者是用苦难来使我们明白罪带来的代价，或者用苦难使我们能够来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体等等。其实苦难的意义有很多，真的是有很多。约伯说，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是祸吗？这句话反映出约伯对上帝真正的认识。我们是这样认识上帝的吗？我们是这样看待祝福与苦难的吗？这句话不仅在提醒我们上帝到底是谁，也在提醒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对待祝福与苦难。只有明白上帝掌管祝福与苦难，我们也信靠上帝总是良善。纵然我们不明白上帝是根据什么来祝福我们，也不明白上帝是因什么原因让苦难允许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在祝福面前，我们要感恩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在苦难面前我们要顺服上帝，始终敬畏他，不要因苦难而远离上帝，甚至是咒诅上帝。这是我们面对祝福与苦难的一个正确的态度。约伯在极大的苦难面前，他仍然敬畏上帝，不一口犯罪，证明他敬畏上帝是真诚，不带任何条件的，也击败了撒旦的控告。这个世上不是所有人都像撒旦所认为的那样，不是所有人都跟撒旦一样背离上帝。这世界上还有一小部分人是忠心于上帝的一人。我们是哪一类人呢？是上帝眼中所看为真正的敬畏上帝的那类艺人呢，还是像撒旦眼中的那类以皮代皮只追求祝福的那类人？我们在苦难面前会抛弃掉上帝吗？还是像约伯一样仍然敬畏上帝，不说亵渎上帝的话？所以其实今天这话题，其实要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会经历这些东西。其实我希望能够借助约伯的这些能够来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去思想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看待上帝，怎么去看待祝福与苦难。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分享这段经文的这个目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会听到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开始慢慢对上帝失去信心，有时也听到大家不明白约伯记的这段内容，所以一直想分享这段经文来帮助大家正确的看待祝福与苦难。我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要点。第一，我们敬畏神，上帝按自己的心意来祝福于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但我们不能因为要得到上帝的祝福而敬畏上帝。第二，苦难的一个意义就是试验我们是否真心信靠上帝，经过试验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第三，经过试验的人得到上帝的称赞，苦难在义人身上不会成为撒旦败坏人的工具，反而会成为上帝赐人荣耀冠冕的桥梁。第四，祝福与苦难都在上帝掌管之中，我们在祝福中要感恩，在苦难当中要顺服上帝，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面，我们都要敬畏上帝，尊重上帝。约伯他在苦难当中持守了自己的纯正的信仰， 不以口犯罪，这是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当效法的榜样。今天我讲的只是从约伯记的内容来看祝福与苦难，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祝福与苦难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的，比如说并不是只有苦难才可以试验人，其实祝福也可以试验人。很多人在得到祝福之后就不需要上帝，就像有的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离弃上帝一样。所以苦难与祝福其实都可以成为试验人的工具。我们今天其实有没有人因为得到祝福而离开上帝呢？可能也有哦，当然那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那个主题。另外也不能说我今天讲就是因为苦难有这么多，上帝允许我们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然后呢我们要在苦难面前就顺服，这并不代表我们说那我们真的在苦难面前真的是我们就一点没有挣扎说上帝把苦难加给我吧我想这不是，也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就是想说真的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真的怎么样能够来去有正确的态度去面对。我们在苦难当中，苦难对任何一个人来讲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必须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有很多的失眠有很多的眼泪，有很多的伤心，有很多的不解，甚至是有埋怨。这个不只是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就像约伯这样的人，其实约伯他虽然说他是完全顺服上帝，他承认上帝绝对的主权，但是约伯他也有不明白的地方，他不明白上帝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把苦难加在他身上，这是他一直是很担心，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很大的罪，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但上帝知道，所以上帝要管教他。所以约伯他有对上帝有很多的这个埋怨就要上帝跟他讲清楚。所以其实在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挣扎，真的是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眼泪，很多的痛苦，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那么我们需要在苦难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陪伴，彼此的安慰和鼓励。有的时候在教会弟兄姐妹在遇到难处的时候呢，然后呢就去探访他们，安慰他们然后他们就有的时候很客气说这不需要嘛，不需要你来这个，但是也不需要说也不需要弟兄姐妹帮助，怕麻烦别人。我经常回答的一句话就是说，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一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面对苦难。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不是你一个人单单的面对苦难，而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担当，共同的面对苦难，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来学习如何彼此相爱当然这是我只是稍微补充一点免得就让大家可以信息可以更加全面一点，当然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所以我就不会再多讲。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你允许苦难临到约伯身上，你有你自己的心意，你的计划和心意实在是长阔高深，不是我们所能够明白的。甚至你加给我们身上的任何的苦难，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不管任何的苦难都是在你的掌管之下，都在你的有你美好的心意。我们要完全的毫无条件的要来到你面前，要顺服你，接受你所安排的这一切。因为若没有你的允许，我们身上的头上的头发没有一根是可以掉下去，你在我们身上的苦难，若没有你的允许，是没有任何一个苦难可以临到我们身上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为着所有在苦难当中，或者过去经历过苦难，或者说现在正在经历苦难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知道真的是不容易，求你能够来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超越苦难， 让我们能够有属天的眼光来看待苦难在我们身上的意义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赐个力量给我们，也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来学习弟兄姐妹怎样彼此相爱，彼此帮助扶持安慰和鼓励，让我们一起来走过苦难之路。求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